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12号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对全球的通胀风险发布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全球经济的复苏正在面临威胁，由于国际业界的通胀加剧、食品和燃料成本上升以及供应链紧张等问题无法缓解，该组织宣布下调全球增长预测，预计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为 5.9%， 比7月份的预期下降 0.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警告说，由于疫情的打击，很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面临显著困境，他们面临更严格的融资条件和更大的通胀预期脱欧风险，各国央行需要采取措施收紧货币政策以限制通胀风险。据欧盟官员近期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5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话，这个是自去年底以来首次中欧关系因相互制裁陷入低点，欧盟盼能够让外交关系重回正轨。习近平和米歇尔上一次通话要追溯到2020年12月30号。当时两人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德国总理梅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通话，并在会中宣布中欧投资贸易协定完成谈判。不过双边关系很快急转直下。欧盟三月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四名官员和新疆公安局。中共随即亦对欧洲10人和4机构祭出制裁，此举引发欧洲议会不满，在5月20号表决将中欧投资贸易协定无限期冻结。据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对今年上半年中欧关系的变化速度感到惊讶。欧盟称中共不太愿意在制裁下开启对话，而欧盟就试图让双边外交关系重回正轨。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已经错过了3个美元债券的支付期限。由于担心地产行业的危机蔓延，中国债券市场连续两日受挫。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地10月12号的数据显示，跌幅最大的前五只债券都由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发行。在同一日，恒大债券的持有人表示，他们没有收到已经到期的1亿4800万美元债券付款。恒大公司在9月底出现首轮债券过期，迄今未对市场进行任何解释。如果该企业持续目前的状态并拒绝付款，业界指出最早在10月18号至19号期间，恒大可能将被正式宣布违约。根据路透发布的数据，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至少有923亿美元的债券在明年到期。经纪商银河联昌认为，如果企业的资金链没有明显改善，我们会看到出现更多的违约。孟晚舟案已告一段落，但之后效果却是加拿大发酵。彭博社礼拜二报道，近日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 75% 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禁止华为参与加国的 5G 网络建设，比2019年民调的 53% 还要高得多。这次调查发现对华为的不满激增，反映出加拿大民众自2018年底以来累积的愤怒。上个月，孟晚舟与美方针对刑事指控达成协议，孟晚舟旋即回国，中方亦随后释放康明海和斯帕弗，外界指责北京当局显然意见在实施人质外交。9月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将在未来几个礼拜针对国内是否禁用华为 5G 设备一事作出最后定论。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0月11号在肯特会见了来访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外交部长。英国外交部通过声明表示，外长就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安全和技术伙伴关系，以反制恶意行为者的联合方法达成一致。英国在协助维护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执行空中巡逻、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强化前进部署，部署在爱沙尼亚的北约战斗群主力，并领导整合北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远征军联合部队。11号会谈期间，英国与波罗的海三国重申北约是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的基石，有必要加以强化，以应对持续演进的威胁。 北约今年稍后将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外长会议。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礼拜二主持了20国集团主要经济体特别峰会，讨论阿富汗问题。德拉吉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峰会的重点包括对阿富汗人民的紧急人道主义支持，打击恐怖主义，该国境内的行动自由和开放边界。在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后，该国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灾难越发令人堪忧。自塔利班8月15号接管喀布尔以来，阿富汗经济几乎崩溃，加上塔利班实施严苛管理，人们纷纷逃往国外。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参加了礼拜二的峰会。古特雷斯说，这场危机正在影响至少1800万人，该国一半的人口。他补充说，随着冬季的到来，联合国正争分夺秒进行大规模援助行动。加州仍然是全美新增新冠病例最低的城市。CDC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的新冠感染率已经再次下降。加州公共卫生部称，加州的7日阳性检测率为 2.2%， 低过上次报告的 2.6%。与此同时，这个礼拜一，加州的新冠死亡人数达到另一个严峻的里程碑，是7万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尽管加州人均死亡率为10/177，在全美排名倒数第三，但是加州是全美纪录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州，超过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有 85% 的符合条件的居民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全州总共接种了4980万剂疫苗。香港时间礼拜一晚间，中国知名房地产公司花样年控股对外宣布，该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何敏和黄佩斯已辞职，他们的请辞立即生效。两位董事辞职导致该公司不再符合香港上市的相关规定。对此，已经在香港上市的花样年控股对外表示，该公司正在物色合适的人替补人选。不过外界认为，债台高筑的恒大集团引发的中国房地产危机正在扩散之际，同样背负着巨大债务的花样年，在这个时候要寻找新的董事恐怕会相当困难。花样年及他的子公司从上月底以来已经在香港停牌，理由是该公司正面临大型资产出售交易。对此，宏高证券的投资经理麦亮直言，董事辞任将使花样年难以恢复交易。自从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去年10月受中共当局监管以来，他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近日，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马云目前在香港，并在最近几日会见了商业伙伴。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这次是马云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访问香港。消息人士说，马云上个礼拜在用餐时至少会见了几名商业伙伴。马云在香港拥有至少一栋豪宅，他公司的一些离岸业务亦在香港。去年10月，在蚂蚁集团定于在上海和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前几日，马云发表了有关中共金融监管机构的负面评论，结果在进行 IPO 的两日前被中共监管机构叫停。自那阵之后，马云一度似乎在人间蒸发了，导致了关于他的失踪传言。阿里巴巴和其他大陆科技巨头都是中共监管机构的打击对象。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在4月份被中共监管机构罚款182亿人民币。日本媒体礼拜二报道，台积电准备和索尼集团和其他合作伙伴在日本熊本县建造一座价值8000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该工厂将生产用于汽车、影像传感器等产品所需的半导体，预计在2024年开始运营。报道称，日本政府最多将投资一半的建厂费用，这个象征着在全球芯片短缺之下，日本政府希望保障供应链的努力。礼拜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上答询经济议题时话，日本政府将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包括建立半导体和其他产品的国内生产基地。 安田话，台积电同索尼集团喺熊本建立新工厂嘅计划，对经济安全非常重要。从十月十二号开始，美日印澳四国将喺孟加拉湾展开为期四日嘅联合海军演习。印度海军表示，这个是年度马拉巴尔海军演习的第二阶段，各国将在前一阶段培养的协同能力与互操作性上，将重点落在先进的水面战、反潜战，并加强水手的航行技术和武器射击能力。马拉巴尔联合军原本是美印之间的双边海军演习，自从2017年底四方会谈恢复以来，该演习逐渐变成四国之间实际上的联合军演，四国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参与。外界认为，透过该演习与各国的防务合作，四方会谈已成为具有实际力量的抗中共联盟。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刊物近日报道，该校哈佛北京书院因缘合作方北京语言大学日益不友善，所以将从明年2022年开始改与台湾大学合作，并更名为哈佛台北书院。台湾大学12号表示，明年暑假预计有60名哈佛学员来修读8个礼拜中文课程。哈佛暑期进修学院官网亦已经公开2022年在台湾与台大合作的中文课程申请资讯。哈佛北京书院负责人刘力嘉教授表示，计划决定移至台北，主要是因为北京语言大学缺乏友善态度。他怀疑可能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府对美国机构态度出现微妙转变所致。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高兴看到哈佛大学与台湾大学建立两校合作计划，欢迎哈佛大学选送美国优秀精英来台湾研习华语文。只有在没有言论审查的自由环境中，先有最好的学习成效。山西省近日强降雨引发了大面积严重水灾，并且出现瞬息滞后等情况后，山西省礼拜二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受灾情况。山西省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0月2号至7号，山西出现有气象纪录以来最强秋汛，多地遭遇时间久、范围广、强度大的降雨天气，平均降雨量119毫米。今次洪灾，山西省内共37条河流发生洪水，高速公路、国省干线、铁路运行受到一定影响。全省11个市、76个县市区有至少1757100人受灾，15人因灾死亡，另有3人失踪，12万几人被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达近358万亩，倒冧房屋近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0亿2900万元。这一次洪灾对山西造成地质灾害，停产煤矿60座，这个对本来就供应紧张的煤炭市场造成更大的压力。洛杉矶时报12号报道，科罗拉多河是加州很多农民灌溉农地的重要水源，但是受到干旱的影响，近日联邦垦物局、南加州大都会水务局以及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其他水利机构开展一项3800万美元的计划，以补贴农民的方式要求农民暂时停止耕种。每年该计划要求山谷中一定比例的农田休耕，最多不超过28%。从今年开始，这些土地中的一部分水将流在米德湖中，未来3年节省的水预计将转化为米德湖额外的3英尺水。米德湖已经下降到至1930年代胡佛大坝建成后的最低水平。联邦政府的最新估计显示，到2023年8月，米德湖的水可能会再下降30英尺，这一水平将要求加州削减用水。